近期在泰国各地流亡逃避芭提雅警方拘捕的中国意见艺术家华勇，9月2号晚间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最新困扰和不愿意屈服的心情。1969年出生的华勇曾经是居住在北京的画家和艺术家。2012年他用行为艺术纪念六四被劳教一年多，后来因各种的行为艺术继续遭受到监控、威胁、停业、寻衅、拘捕等各种的打压。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我而家就是又害怕又胆怯又在度庆幸，就是在这种过程中，所以我而家越是再这样的话，我好长时间都没有直播了。我决定在今日晚上北京时间九点钟在直播时候，用我的 YouTube 平台、推特平台同他们宣战，越是咁困难我就要越发声。近期在泰国各地流亡逃避芭提雅警方拘捕的中国意见艺术家华勇，9月2号晚间这样讲述了他的最新困扰和不愿意屈服的心境。在朋友提醒泰北清迈非常危险之后，三日两头换地方的华勇和女友当日就离开了那里，转移到他不愿意透露的新地方。华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8月28号午夜在逃离曼谷的火车上接受了记者采访之后，他又遭到他所称的黑道的威胁。一个关注跟随的推特号星期三私信给他一个 YouTube 的视频，称泰国华人商会悬赏50,000泰铢通缉靠卖画为生、经济上并非困难的他诈骗钱财，要在曼谷和其他各地张贴印有他头像的通缉令。他说他不清楚这个商会怎样通缉他的，但显然白道的芭提雅警察和黑道的商会都在找他。记者拨打通缉令上的电话，一直都没有人接听。这帮人所谓的商会真是假到我都不知道，我怀疑应该是同2月底3月初那一帮在电报群里面对我进行死亡威胁的这帮人，应该是我怀疑就是中共在曼谷的小特务这一类，就是骚扰着我。1969年出生的华勇曾经居住在北京的画家和艺术家，虽然没有参与八九学运，但六四屠杀对他影响极大，后来一直用批判的视野审视制度及时代。2012年他用行为艺术纪念六四被劳教一年多，后来因各种行为艺术继续遭受到监控、威胁、停业、寻衅、拘捕等各种的打压。2017年11月他因在网上持续直播北京驱赶低端人口这个震惊全球的官方行为而被逼逃离北京，后来遭到拘捕，长期受到软禁和监控。再后来华勇又因关注在上海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湖南女子董瑶琼而继续遭到打压。2019年9月份华勇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泰国，但在前妻女儿等家人被遥控之后决定流亡泰国。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他成立了中华公众党，谴责中共当局防疫不力，号召不合作、不复工、不还债，令他和家人遭到国保和公安的威吓，要求他停止发声。近日他又在网上声援内蒙古蒙族学生及家长对中共取消蒙语教育的抗议行动。华勇上个礼拜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6月几个自称移民局的人带着他和女友护照的复印件到芭提雅的住所去找他们，随后他们到移民局询问，被告知并没有这件事。8月24号他很幸运地买菜的时候，芭提雅警察带着他女友所谓的金融诈骗的文件到他的家找人，他们得知消息之后连夜跑到曼谷，先后到美国大使馆和国际难民公署陈述中共的迫害和被寻找的经历。美国大使馆的官员问我说，华先生你还是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提了两个要求，第一，我说我想得到一个美国签证，我希望去美国， 这个是我向往自由的地方，亦都是我认为安全的地方。第二，我希望我身上发生的事都是在泰国，听说有将近200个难民拿到身份，没有拿到身份的还有更多。我说这些难民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事，我希望政府能够关注这些难民。华勇仲表示，他在曼谷还见到了联合国的难民官员，给他案件的编号，并告诉他明年还要第二次面谈。他除了希望能够获得难民身份被安置到第三个国家之外，亦都呼吁更多地关注在泰国的难民。不过联合国官员表示，这类案件实在太多了。华勇仲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担忧手机被定位，很少使用手机电话，要经常到酒吧等地的 Wi-Fi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换个地方。华勇说，滞留在泰国的从中国逃出来的获得难民身份和没有办法获得难民身份的很多人，经济上生活都非常艰辛。我想拍一个纪录片，所以我接触了很多难民，我看到他们受到煎熬，这种煎熬是双重的。第一是经济，因为你在泰国不能够做事是违法，虽然你拿到难民卡，但泰国是不承认的。如果你的护照过了期，就更加不用说你会打工了，你在这里留低都可以拘捕你的。所以他们在经济层面上面临一个很大压力。我认识很多这种低层的人，经济上难以想象有人到寺庙到各种的地方去踎低，因为没钱。华勇表示，更大的精神上压力包括担心打黑工、签证或者是护照到期随时被拘、被关押移民拘留中心、被遣返、文化的隔阂、中共渗透造成人际关系缺乏信任、互相拘捕特务等等。我能够感受到这种比经济更加痛苦的这种精神，他们语言不同，没有亲属，没有人物，文化的隔离都很强，所以特别痛苦。这种痛苦实际上造成一种人人之间的不信任，互相都在说对方是特务，在网上谩骂。这种事在网上应该很多了。我认为这个肯定有一些的极个别的，他们譬如点出几个名，边个边个是特务，我刚刚开始就感觉我话俾你哋听，佢唔似特务，一系就系特务能够食得呢种苦，佢哋就系共产党优秀特务，因为佢哋每个人都过得非常之唔容易。华勇表示，除咗极个别嘅紧急情况之外，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机构近年嚟好难安置难民前往第三国家，好多难民已经喺泰国煎熬等待被安置多年，心理状态非常令人担心。而且我认为难民都应该有重度或者是轻度不一的忧郁症，或者是精神上不是很健康的状态。我现在我经常要调整自己，因为有些时候当我出事的时候，第一就是你信任的人你不敢拖累他们，还有一些人你是不信任的，包括我这些恐吓啊。华勇表示，由于很多人都是从中国逃亡的访问基督徒、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等，大家都非常害怕遭到中国国内来的人跟踪等等，精神非常绷紧和紧张。近年泰国成为很多中国政治流亡者的集中地，据滞留泰国的难民原六四天网访问义工柳学红介绍，由于生存空间不断压缩，经济陷入困境，获安排前往第三国家遥遥无期。有难民在中泰政府压力之下被自愿遣返回国。而据海外传媒报道，中共警察早已经将触角伸延到泰国，泰国警方和中国警方合作，或中国警方在泰国单独办案亦都曾经发生过。2015年10月17号，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中国政治禁书作者及出版商桂文海从芭提雅公寓被失踪，随后四名男子搜查公寓，企图带走他的电脑，但被管理人员阻止。在国际社会强大压力之下，桂文海几个月之后就被上中共喉舌央视去认罪。桂文海的好友流亡诗人贝岭证实，桂文海并没有在泰国出境的记录，不是回国自首，而是遭到违反国际法的绑架。 此外，2008年就逃亡泰国并获得到难民身份的成都维权人士、中国民主党东南亚分部副主席姜野飞，2015年9月逃亡到去泰国的河南维权人士董广平，在中共的压力之下被泰国遣返回中国之后都被判刑。2016年2月又有前南都网编李新，因为不愿意充当国家安全部门线人出逃泰国之后被秘密自愿绑架回国。2018年年底在泰国旅游的华为前员工曾梦被中国警察拘捕，罪名是诈骗公司一台已经报失并做出赔偿的笔记本电脑。最近的案件是2019年11月在曼谷被中泰警方带走的滞留泰国的难民河南意见人士经鉴被泰国警方以长期滞留为名上门拘捕，实际上则是由江苏公安跨国追捕，住所被搜查。事件引起滞留泰国的中国难民的恐慌，在滞留泰国难民柳学红等人调取经鉴居所监控视频向联合国难民机构急救之下，在移民拘留中心等待随时被遣返中国的经鉴最终被新西兰紧急人道接收安置。今年24岁的经鉴曾经在中国民间维权网站六四天网最年轻的义工，2015年10月份逃亡到曼谷，第二年获得到联合国难民身份，人已经在新西兰惠灵顿的经鉴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11月25号下午，泰国移民当局的六名警察直接入他们的居所的门上手撩打人，还向他出示几份文件，包括江苏涟水县公安局的刑事拘留证和中共驻泰国大使馆的文件。没几耐之后，泰国警方就打电话给中共的警察，随后四位江苏警察亦都入到房间强行打开电脑查看，翻箱倒笼咁进行搜查，佢嘅手机、电脑、硬盘、现金全部都被中国警察攞走，未有收据，而至今日佢都冇收到中国方面嘅任何法律文件。较早前，经鉴曾经网上转发关于涟水县公安系统贪腐、刑讯逼供及公检法联合非法拘禁、判刑、政府官员干预司法，将一间民营企业枉法裁判，致该企业损失几千万元人民币等腐败的情况，他曾经受到对方的威胁，如果不删帖就派人去泰国拉他。他们控制了我之后就强按住我的手去做指纹识别，然后逼问我密码，我说我不知道，泰国警察看到中国警察好嬲，他就拿了那个书包向我的头去打。江苏涟水县公安局就说在泰国将你杀死都没人知道。第二日就被法官罚款5000泰铢和关入移民拘留中心等待遣返的经鉴做好了以死抵抗的准备。泰国不承认国际难民公约，被关押在移民狱的政治难民大多数被移民局指控为非法拘留。在移民拘留中心工作的人拿到一份自愿回国书叫我去签，我肯定就是不回国的了。我告诉你，就是将我杀死我都不会回国，回去就是死。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他说我被列为红通了，这个就是一直被了一个刮须刀伸的放到我的枕头那里。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强制我遣返回去，你只能得到一具尸体。经鉴也表示，滞泰中国难民确实普遍处于经济和安全上的困境，多数人经济上没着落，有些能够提心吊胆地打些黑工，很多人都被逼到菜市场加些菜。不过他说更令人痛苦的是没有安全感，成日处于有追兵的恐惧中，而且难民当中还有个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挑事，制造事端和谣言。泰国这个环境是比较复杂的，确实存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里面搞事，这个事情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我是在2015年10月到曼谷的，当时我和柳学红，因为柳学红特别有组织能力，他就召集了一些难民一起做一些活动，声援正在中国遭受迫害的 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律师，但是最后都被他们瓦解了，最终他都被打成特务。真的，我感觉虽然他们是在泰国，但我感觉好像是在中共这个手心里面一样。他不单止面临经济上最苦难最危险的，就是他后面的追兵，一方面是共产党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泰国政府，就是移民局。因为泰国不像西方国际这样清明廉政，很多警察可能会敲诈这些没有签证的滞留在泰国的难民。到了自由的角度，英甲仍然担忧泰国难友的安危，呼吁外界关注，特别是那些被关押在移民拘留中心的中国难民。据悉，移民监除了难民之外，还有非法打工被拉的，100多平方米的大监房里面，小的时候关押了70-80人，多的时候多达150多人，小的监房也都关押了10个人，没有床，全部在地上面吃瞓，全部都是空气混浊，缺氧，只有2个换气扇。有一些的长期关押在里面的难民已经出现了精神失常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